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指引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衷心的欢迎您收听查经时间。在未来的几个星期，我会跟你们查考彼得前书，希望借着这个有系统的查考，帮助你们去明白神的心意，在磨练中能够站立的稳，得着神的称赞。在你的心目中，信了神的人应该有什么经历呢？应该是一帆风顺吧。以前不认识神，现在却成为神的儿女，方方面面都有神的祝福和保守吧。我认识一位姐妹，她的遭遇跟我们的想法恰恰相反。这位姐妹在外地打工，有机会听到福音，愿意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。过了不久，因为工厂倒闭，所以她便返回老家。回家后生活并不好过，由于家人都是不幸的，对他的态度非常恶劣。为了不加重家人的负担，便找工作自力更生。可惜由于文化水平不高，要找一份好工作也很困难，结果经济非常拮据。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本来这位姐妹的身体已经不好，更不幸的就是他发现自己身体长了个肿瘤，非常担心，不知道是否是癌细胞。家人非但不同情他，反而说都是因为他信了耶稣才会得到这个病。到底这位姐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呢？信神的人不是一帆风顺吗？为什么他的路会这么坎坷呢？这些问题跟今天的查经息息相关。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一章第六到第九节。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九节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大家要明白，圣经本来是没有分段的，是后人把它分成段落、章节，方便读者阅读。所以查经的首要原则就是要注意上下文，明白作者的思路，免得断章取义，曲解作者的意思。上一次我提到真基督徒是重生了的人，不重生就不是真基督徒。那么重生了的人要面对什么呢？一章六节说要面对试炼。原来信了神后，不是天丝长蓝，花香长漫，悠哉悠哉，等着上天堂。 要有心理准备，信了神后就要面对试炼，这是很正常的经历，是神为基督徒所预备的培训计划。请大家翻到雅各书一章二节。雅各书一章二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不单彼得提醒信徒重生后要面对试炼，雅各在书信一开头就提醒信徒，在试炼中要喜乐，因为试炼对我们属灵生命大有好处。信徒要面对什么样的试炼呢？彼得用了两个词来形容它。第一，彼得前书一章六节说，在百般的试炼中，请留意，信徒不仅要面对试炼，而且要面对百般的试炼，意思就是，你要面对林林种种，来自四面八方的试炼，有时是接踵而来，有时是同时发生，使你觉得自己四面受敌，快要倒下去了。第二，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。这些试炼如同火一般，非常严峻，并非儿戏。重生了的人要面对各种如火一般的试炼，很多基督徒对此一无所知，所以根本完全没有准备，结果试炼一临到就措手不及，很快就跌倒了。既然重生了的人要面对试炼，什么是试炼？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，中文圣经只不过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一本，所以查考圣经就必须回到原文。到底试炼包含了什么呢？试炼这个希腊文可以指试炼、考验，也可以指试探。试炼往往跟为主受苦有关，而试探是跟犯罪有关。一个重生了的人必须承受两方面的压力，一方面要面对因信主而来的苦难，另一方面要面对试探和引诱。在彼得前书，彼得主要是谈到信徒要承受因信仰而带来的苦难。我们可以翻到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和十三节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和十三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请大家也翻到路加福音四章一节。路加福音四章一节，耶稣被圣灵充满，从约旦河回来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。这里说主耶稣洗礼后要面对魔鬼的试探，是想想连主耶稣洗礼后也要面对魔鬼的试探，更何况我们呢？不过有一件事情令人难以置信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。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是圣灵将主耶稣引到旷野，换句话说，是神允许魔鬼把试探摆在我们面前。归根结底，要我们面对试探的是神，魔鬼只是执行这项任务的工具而已。现在你感到百思不解，为什么神会把考验和试探摆在信徒面前呢？我们已经立定心志委身给神，为什么还要试炼我们呢？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说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 神要考验的不是圣经知识，不是去聚会的次数，而是我们的信心。之所以考验我们的信心，因为真正的信心必须经得起考验。经不起考验的信心根本不是真信心，只是纸上谈兵，一种幻觉。不管是刚刚信的，还是已经信了很长时间的，你必须明白，神会不断考验你的信心，他会按照你的程度来考验你，不同的阶段就有不同难度的考验。彼得用火来形容考验的严峻，用金子来形容真正的信心，实在非常恰当。首先，火是一个很好的媒介来试验金子的真伪。珠宝店的职员怎样验证一件首饰的金子是否纯正呢？看它有没有光泽吗？看它是哪里出产吗？不是，很多纺织品都令人难辨真伪，靠肉眼是难以分辨的。所以珠宝店的职员通常会先得到顾客的同意，然后把首饰用火烧一烧，假的货品马上原形毕露，真的货品却完好无损。同样，试炼或试探能够显明信心的内涵。在风平浪静的日子，没有苦难，没有试探，人人都觉得自己非常属灵，非常爱神。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情形就马上改变了。比如平时学习不紧张，很多学生都愿意去聚会敬拜神。一旦接近考试，很多人都销声匿迹了。如果你在风调雨顺的日子跟随神，不要自夸，因为这根本证明不到什么。反而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，求神让你继续的跟随他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的信心才是真信心。其次，提炼金子的人会把金子放进火炉里加热。在高温的情况下，金子和杂质便会分开，这样他们就能把杂质除掉，使金子更纯净、更珍贵。通常开采得来的金子都不是纯金，往往掺杂了其他金属和杂质，比如银子、铅、硫磺。而金子跟这些东西的沸点是不同的，金子只会在大概摄氏1000度的高温下才会融化，这样提炼的人就能把金子和其他杂质分开。同样，只有在考验和试探下，我们的真面目才会暴露无遗。其实彼得谈到试炼这方面的教导非常恰当，因为他自己确实经历过火一般的试炼。在平静稳妥的日子，他以为自己的属灵生命很好，甚至超越其他门徒。可当严峻的考验临到，他才猛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。路加福音22章31到34节说，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彼得说，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耶稣说，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三次不认得我。这里圣经用了另一幅图画，就是筛麦子的图画，但意思就是受试炼，如同把金子放在高温的火炉里，杂质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。当然，受试炼的不仅是彼得一个，其他十个门徒也同样受试炼。唯一的区别就是，彼得过分高估自己，以为将要临到的是小菜一碟，却不知道将要临到的是生死攸关的考验。为什么彼得会这么自信呢？原因很简单，本来彼得是渔夫，当主耶稣呼召他和他兄弟安德烈，他们便立刻舍了网跟从耶稣。 他已经放下了工作，放下了世界的享受，放下了自己的利益，如影随形地跟从耶稣。用今天的图画，他已经立定心志，认罪悔改，不爱世界，成为忠心的门徒，甚至到处服侍人，属灵生命应该是很不错吧。彼得不是故意高估自己，我们也不是故意自欺欺人。在平安稳妥的日子，人人的属灵生命都是很不错，只有当试炼临到，才把我们的真面目暴露出来。可能想来想去，你还是想不通，神干嘛要试炼我们的信心呢？彼得前书一章七节把答案说明了。一章七节说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这里两次提到试验，请不要误会，试炼和试验是两个不同的原文，意思也不一样。试验是指经过检验而最终获得通过，这好比一件家电在销售之前经过严格的检验，确保商品是合格，符合安全标准，可以在市面出售。又好比医生、会计、工程师等专业人士必须通过大大小小的考试，过关斩将，最后才获得专业的资格。同样，基督徒的信心必须经过试炼，好证明对神是忠心不变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人生的路到了尽头，你站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，他看看你的档案，审核你一生的事迹，他会盖上合格的邮戳还是弃绝的邮戳呢？信主后，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通过检验，证明自己是不折不扣的基督徒吗？有的人去聚会时特别循规蹈矩，特别虔诚，可聚会结束后就判若两人，还是跟以前一样放纵情欲、醉酒，在人的眼中都得不到验证，更何况在主耶稣的面前呢？除了彼得提到合格的重要性，保罗也同样提到这方面。请你们翻到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说，我是工科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弃绝就是合格的相反，即使保罗自己是传道人，是使徒，也不敢松懈，反而工科己身，一切都有节制，免得传福音给别人，到头来自己反而不合格，在天国里没有份。属灵生命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普通的信徒固然如此，传道人就更是如此。如果传道人一生服侍教会，自以为非常稳妥，谁料到那日主耶稣说，我不认识你，你这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，那将是何等的悲哀。一个合格的基督徒生命有什么特征呢？你怎么知道自己到底是否合格呢？首先，一个合格的基督徒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自古至今，金子都是备受人类的爱戴，人们用金子来制造金币、首饰，因为金子是恒久不衰，不管经过一年、十年、一百年也不会受损。相反，如果是铁造的，一经风吹雨打，便开始生锈变质了。你是一个金子般的基督徒，还是个铁造的基督徒呢？很久以前，我认识一位姐妹，她是个很普通的家庭主妇。那时她丈夫还没有信主， 他就在家里操持家务，照顾孩子。我已经快10年没有见过这位姐妹了。最近有机会听到关于她的消息，令我的心大受鼓励。这位姐妹不但继续聚会，而且花钱花时间去照顾有病的肢体，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默默无闻，持之以恒地去做。感谢神，不少人凭着一腔热情信主，可惜只有5分钟热度，有的1年后就连聚会也不去了，有的10年后也终于妥协了。多少人能够成为金子般的基督徒，千锤百炼，恒久长新，保持着对神对人的爱心呢？其次，一个合格的基督徒能够经得起环境的考验。我看过一些参考资料说，金子有一个特点，它不受空气、热度、湿度或大部分溶剂影响，可以说是天下无敌。你把它安置在又热又干的地方，没问题，丝毫没影响它的质量。你要它换个环境，处在又冷又潮湿的区域也行，它照样光芒四射，灿烂夺目。即便你把它放在更恶劣的位置，跟某些溶剂混在一起，它还是黄金，没受影响，没被改变。难怪彼得用金子来形容经得起试炼的信心。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必定能够经得起环境的考验，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下，他不会口出怨言埋怨神；在舒适安逸的环境，他不会变得不冷不热；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，他不会退后，反而更紧紧地依靠神。你能够在不同的环境都忠心不变地跟随神吗？你又能够在不同的肢体中保持金子独特的素质吗？还是说跟属灵人在一起你就非常稳定，一旦跟不属灵的人在一起你就失去平衡呢？第三，一个合格的基督徒经得起神的陶造，因为他有柔和受教的心。在金属中，金子是最柔软，它是可以塑造、可以拉长的金属。你可以把它打成很薄的一片，又可以把它拉成一条长长的线。由于金子这么柔软，所以它的可塑性很高。你是金子般的基督徒，在神的手中让它随意塑造吗？还是说，每每遇到考验，你都要跟神议论一番？在伊甸园里，你跟神讨价还价，神啊，为什么不让我尝尝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？既然不让我尝，干嘛又放在伊甸园中成为我的引诱？在摩利亚地，你闷闷不乐，质问神，神啊，既然是你亲口应许把以撒赐给我，跟他立约，为什么到了现在却要把他收回呢？这个命令是不是太难执行呢？不要说我们是否愿意让神陶造，先说我们是否愿意改变自己的习惯，跟其他人融洽相处。如果一直以来你都是我行我素，凡事都要别人迁就自己，体贴自己，不愿意接纳别人的意见，那么你也不会接受神的陶造和命令。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心里柔和谦卑，非常受教，神能够透过他的话语甚至周围的人去塑造他。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，千万不要固步自封，不肯接纳别人的意见。为什么不快快地听，慢慢地讲，安静地思想人家的劝告？不愿意开放，不愿意聆听，从始至终一成不变，又如何能够成为金子呢？在结束今天的查经之前，请大家翻到最后一节经文，启示录21章18节和21节。启示录21章18节，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金金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。21节，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，每门是一颗珍珠。城内的街道是金晶，好像明透的玻璃。约翰看见异象，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，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。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怎样的呢？仿佛像一个珠宝城，因为墙是碧玉造的，街道是金子造的，门是珍珠造的。当然，这是一幅图画，描绘到所有在圣城里有份的人，那种含有特别的素质。没有受过苦，没有经过试炼，没有珍珠的纯净，金子恒久不变的素质，是不会在圣城里有份的。希望这个查经能够鼓励你，从今以后遇到试炼时，不要埋怨，不要愤愤不平。要祷告神，神啊，对我来说这个试炼是非常艰难的，求你赐下属天的能力，让我站立得稳，信心更加坚定，好成为合乎你心意的子民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又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我们看了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九节，题目是比金子更宝贵的信心。第一，重生了的人必须面对试炼，而且是来自四面八方，如火一般的试炼。如果洗礼后你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，不要觉得奇怪，这是神为基督徒所预备的培训计划。第二，试炼包含了考验和试探两个方面的意思。第三，试炼的目的是要看我们的信心是否完全。只有在高温的情况下，提炼的人才能把金子跟杂质分开。同样，只有当试炼临到，才会把我们的真面目暴露出来。第四，唯有信心得到验证，信心合格的基督徒才会在天国里有份。一个合格的基督徒能够经得起时间、环境的考验，也能够被神陶造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。下一次，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